12月26号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30周年的冥诞，因为逢十，再加上中国新冠疫控三年期间对人员流动严格的限制，赵红兵表示他和中国的红友毛左组织对成员的一般称呼对2023年的纪念活动充满了期待。活动之前警察会打招呼，表面上是不反对的，暗地里就会有少少阻挠。赵红对美国之音说，警察希望红友在活动之前申报，我就问他们了，你悼念你自己的爷爷，你向你的家的爷爷上坟放鞭炮，你还要申报？嘲笑为爷爷上坟还要申报的赵红对美国之音说，眼下悼念毛泽东的声势比往年强出不少，河北、内蒙、新疆等五六处都出现了个人企业自费见毛泽东塑像的情况，包括上海南汇区居民都在家的后院里面敬立了毛主席的塑像。一般人在疫情之后日子就更加难过了，社交平台上祭拜毛泽东的短影片越来越多，他预测中国各地今年12月26号的活动规模会比以往大得多。位于湖南长沙的韶山晴红色文创工作室刚刚成立了两个月，因为频繁推出歌颂毛泽东的短片而人气飙升。工作室负责人透过社交平台透露，该机构将会出资80元人民币，邀请中国各地不同产业的100多人12月25号到27号齐聚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参加各类活动，其中26号日夜将会举行文艺晚会齐唱东方红。毛泽东后人的出场将民间活动推向小高潮。12月13号上午，毛泽东的女李立携亲家及子女向毛泽东纪念堂献花篮，左派色彩浓重的中红网发布了现场照片，李立本人似未有到场的，他的仔王孝之、儿媳王伟一家则进行了拜祭。王伟被认为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外孙女，亦就是薄熙来的外甥女。李立在中国毛派群体中有很高的威望，他敬献花篮的消息引来毛派人士的赞赏，有网民在中红网的报道下留言，毛主席永远是亿万人民心目中的红太阳，祝福伟人家族绵延兴旺。刊发李立消息的中红网是助推红潮的活跃机构，他的组织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已经举行到去第18场，在12月15号上午的活动现场，中国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原官员王元臣担任主讲，嘉宾则包括了中国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李永海、周恩来的侄女周炳仪等人。根据美国之音的不完全统计，参加中红网系列纪念活动者超过了200人次，涵盖中共军方退役将领、红二代及三二代、在职退休的政府、企业、高校、智库等多方面的人士。中红网的营运实体是北京红色江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6年，法定代理人江山同时担任中红网的总编辑。根据中红网所披露的消息，江山退休之前曾经担任新华社资深记者，美国之音联络到江山置评，截至发稿之前都未获回应。多次协办中红网相关活动的乌有之乡网站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说，鉴于当前的局面比较复杂，我这次不便受理采访，请谅解。长三角一家毛派组织负责人康明亦都提到了眼下的形势，他向美国之音介绍，毛主席路线是人民的路线，当时是穷一些，但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邓小平以来中共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包括习近平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之后，政局非常混乱，教育、医疗、养老、住房、 四座大山都是越来越沉。无派人士认为中国政局混乱可能同中国地方当局拆毁毛泽东的塑像有关。今年八月、十一月在山东成县、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都先后出现了因为地方政府拆除村民自建的毛泽东塑像而引发群体事件。赵红兵对美国之音说，霍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夜晚进场的，动用了铲车这样的大型机械设备，将位于一户村民宅基地里面的汉白玉毛泽东塑像拆除。行动之前，他们用布将周边的摄影机遮住，行踪曝光之后就对外发放消息，说是占用了耕地，等到全国红友去谴责，他们在压力之下才归还回毛主席的塑像，但是将这个塑像立在一间偏远的私营企业的小院里面。在长沙望城区的官方亦都选择凌晨进场拆除当地一村近600名村民自费建造的毛泽东铜像。根据韶山情工作室负责人以及网名信念的长沙居民在社交平台上披露的信息，拆除现场一度出现了大量警察和自称国安的人员，在维护像的义工被强制带来现场之前，他们的手机、手电筒被不明身份者抢走，信念表示一度被人锁喉，直至呼吸都困难。根据当事人的讲法，望城区官员都提到一份秘密文件，指该文件要求各地不允许私建毛泽东塑像。康明话俾美国之音听，呢个系混蛋自编嘅，根本就攞唔出文件，纯粹去忽悠老百姓。当地政府亦都代表唔到中国共产党嘅高级官方，毛主席嘅画像仲挂喺天安门上，都冇人拆咧。而家是九成和一成的关系，我们代表了九成的人民大众支持毛泽东路线，还有一成的官僚、资本等利益集团要走邓小平的资本主义路线。没有即刻的大数据证明九成和一成的关系为真，但是美食博主王刚因为蛋炒饭事件就而道歉，这件事确实印证了离世47年那么久的毛泽东仍然在中国民间享有相当的威望。王刚在11月底上传了一则短视频介绍如何做蛋炒饭，被认为是在影射着忌日为11月25号的毛泽东的仔毛岸英。互联网上立时舆情汹涌，王刚为此特别道歉，表示短片由他的团队发表，他作为厨师以后亦都不做蛋炒饭了，亦都不拍蛋炒饭了。在中国大陆至少有两本正式出版发行的刊物提到毛岸英在联合国军炸来到的时候正在到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司令部做蛋炒饭。无旦之外，12月18号刚刚就是邓小平主导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的日子，中国经济因为新冠疤痕效应、地方债高企、房地产风险等陷入困境，民间怨气持续增加，受访的无派人士和改革开放派人士都对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所持观点自然不同，但是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眼下的状态，他们达成默契，左摇右摆，进退维谷。12月18号星期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纪实。文章未有采用社论的规格，署名就是新华社记者，由五位记者撰稿，文章52次提及到改革开放这个词，50次提及习近平，并没有提及邓小平。该报最近一篇社论是12月13号刊出的坚定信心，开拓奋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配合中共中央年度经济工作会议进行宣传鼓动的。12月16号星期六，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推出评论文章，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风范。署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这篇文章有着明确的主题，今日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 就要深刻认识他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2月14号，习近平在广西考察，这个是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他首次在国内进行考察。根据文革史学家宋永毅的研究，广西是文革中的极左派，习近平在这个时刻去曾经的极左派，显然亦都希望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信号。中国诸多央媒随后的解读亦都证明了这一点。较早前的12月12号，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部推出的剧目《问苍茫》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并在优酷、湖南卫视等平台上线播出。官方简介称该剧是再现青年毛泽东的历史正剧。虽然中共强调前后30年互不否定，但又无又顿是无是顿的提法，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之下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赵红兵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现在是左右不逢源，左边的人看他觉得他右，右边的人看他呢又觉得他左，说他好的人是微乎其微。当然按照我们无派共产党员的标准来看，他完全是右的。上海社科界一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央媒的报道，特别是求是的文章持批评态度，众目捧杂，惺惺相惜，淡化改开，不合逻辑。他认为两个纪念日无法离合，矛盾就是矛盾。这位改革开放派的学者表示，中国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的症结，不是改革开放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改革开放不彻底，特别是政治改革落后。老百姓看不清楚这一点，所以就要抛弃邓小平的路线，要走他们熟悉的毛泽东路线，要走回头路。但是重回毛泽东路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吗？这位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毛泽东，对内是为了稳定赢得人心，对外就是要藉用毛泽东的一些战略策略来到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官方就此和民间有了互动，这种互动导致毛泽东越演越烈，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之后的奇特现象。中国著名政治学者胡伟12月18号在美中故事会网站撰文，强调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否定，从而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如果在任何程度上回到这条老路上，不单止不是改革开放，而且是对改革开放的背离。胡伟在文章最后部分强调，应该讲都讲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有一切都取决于中国能否将改革开放真正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的话，这个确实是大可有用武之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岳哥发自奥克兰的报道。